甚至在你事业上，在你的健康上面，你碰到一个困难，是你从前觉得你很能够 handle 的，那足足有余的能够胜过它，但是有一天你突然碰到那个困难，你想尽各样的方法，你求尽了各样的人来帮助你，而都不能解决。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才会想说，是不是还有谁能够来帮助我们？那基督徒这个时候才比较会想到来到神的面前。那在圣经上有一个人物啊，叫做摩西。那他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他大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有一天，神一样把他带到尽头，让这样子一个伟大的摩西，他那天发现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然后这个时候，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工作，完全超过他自己当初所想的一个结局啊。就我记得我从前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啊，说到一个老人家，他自己拥有一大块的这个田地，那么后来在这个周围的地方就开始慢慢就盖起来，变成一个城市啊，一直在那里发展，但是他一直继续用他的田地，不晓得做果园还是种菜 whatever。 那么等到那个城都发展起来的时候，只有他那一块大地仍然是这个中间一个小小的房屋他住的，旁边都是田地。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开发商来找他，那出了一笔大钱，那这钱这个老人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把他这块地买下来，因为他准备在这里盖一个商业中心啊，有摩天大楼，有各样的这个银行、餐馆，有最好的娱乐中心，他把整个地方底上还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就花了一笔大钱给他这块买下来。那这个老人家卖了这块地以后，他心里面有点，一方面又高兴，一方面又有点不安心，他觉得这块地怎么值这个钱啊？就在这个快要交屋的时候，这个老人家他在这个想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一定要 do something 来感谢这个买主啊，所以他就买了一期，他就买了一些工具，把他那个在那个大地中间的那个破旧的房子全部粉刷了一遍啊，然后钉钉打打的换了一些东西，把它弄得稍微漂亮一点。等到交屋的时候，那个买主告诉他说我很谢谢你这番心意啊，但是我告诉你，他说我的计划是要把你整个地上所有的东西通通拆掉，我要在这边建一个最伟大、最好的一个商业中心，就把它整个地通通拆掉了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个心愿，说主，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一定要爱你，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我们常常有一些很伟大的抱负，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做。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神给我们带的是完全另外一个结局。我常常跟一些传福音啊。我常常听到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讲，他说我觉得你们基督徒做的也很糟嘛，他说我不要随便当一个基督徒，如果我要当一个基督徒，我就要当一个最好的基督徒啊！我听过很多人跟我讲这个话啊，那我心里面我也只好这个不去跟他辩论，我就说你先信啊，我说神家就是需要真正的基督徒，我说你好好信主，那么我相信没有多久他会 find out，他凭着自己当初的那一股的这个勇气，或是那个大志啊，他有一天他会发现这条路不是凭着他自己力量走得下去的，他会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我以前在 Oklahoma 有一个这个台大国贸系的一个女孩子，她就很聪明，跟她讲福音，她跟你辩一大堆，后来她信了。她信以前她也跟我们讲过一模一样的话，她说我如果要当基督徒，我就要当最好的基督徒。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跟他辩论传福音，后来他信了，信了以后，他在一年里面，他把整本圣经看过两遍。我想我们在座恐怕还有很多人信主信了很多年，圣经一遍还没读完的，他一年里面就把圣经全部读过两遍，他真的是很追求、很走路。后来过了一年以后，你就开始发现啊，当初的那种自信啊，那种把握开始慢慢软下来啊。在聚会的里面，他的交通就不再像从前那么骄傲，然后稍微谦卑下来，他开始经历到他的软弱，他开始经历到他自己的不行。今天早上我们来看摩西，摩西的故事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但是神在他身上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光在摩西的身上，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摩西太伟大了，我们讲不完的，我们如果帮他讲摩西的故事，我们起码要讲十堂以上我们才讲得完，但是今天我们是集中在一个点上啊，就是他属灵的一个 turning point， 他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啊，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在他中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在他一生的里面啊，基本上他是活了120岁，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那每一个阶段整整40年啊，所以40、40、40结束。 那么头四十年呢，他是活在王宫的里面，埃及王宫里面啊，他受了埃及最好的教育，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读一下。那在这四十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啊。然后就开始了第二个四十年，第二个四十年他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啊，在旷野里面放羊，过了四十年。那么第三个四十年呢，开始之前也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啊，就是神向他显现，把他呼召出来，把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托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在最后的这四十年里面，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把整个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里面带出来，几百万个人把他们从埃及里面带出来，这就是有名的出埃及记。我想在座也许有人还没信耶稣，你们看过十诫这个电影啊，就是讲到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啊，带到神的 promise land 里面去。那么这最后的四十年啊，那我们也不去讲它。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这中间的四十年开头跟结尾两件重要的事，好像一个挂号一样把这四十年挂起来。但是我们讲这两件事，因为这两件事情是他整个人生在120年中间这三阶段的两个 turning point，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啊。那其他他中间伟大的事情我们没有空去讲。如果今天你去问一个犹太人啊，你们最崇拜的，叫他挑三个他们这个祖先出来，他们大概都会挑亚伯拉罕，他们大概就会挑摩西，另外一个很可能挑的就挑大卫。那几乎所有的犹太人最钦佩的三个数字，这个历史上的伟人亚伯拉罕、摩西跟大卫。那今天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在这个黎波山啊，这个披斯加山上面，我们就看整个迦南地美地的时候，因为摩西最后在那里看，那么那个导游告诉我们，他说摩西的尸体找不到啊，相信有神的意识在，他说如果神的百姓找到摩西的尸体的话，他们甚至可能都不愿意进迦南，他们根本就跟摩西就停在那边，他们不肯走，因为摩西太伟大啊，他们一直跟着他，一路上他带领他们，他行神迹啊，在那边带领他们，保护他们，所以他们把摩西当作他们的民族英雄来看待。所以他说神让摩西的尸体找不到有他的原因啊，因为以色列人太钦佩摩西。那在这个伟大的摩西的身上，我们来看他这两个 turning point 啊。而且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第十九节，有很多经文我们没有空去看啊。第七章我们要读稍微多一点，十九节到三十六节。那十九节这个他哦，是讲到这个埃及的王法老。所以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十九节，请弟兄们，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心中起意，却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他以为弟兄并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 我的百姓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人。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请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昨天负责打 program 单的姊妹问我说，第二章哪里有106节啊？应该是第十节 B 啊，我们从第十节的下半段啊，读后半，他给孩子起的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摩西这两个字跟希伯来文的那个拉出来是同样的声音啊，这表示是把他 draw out， 把他拉出来。那因为他被从水里面，那个时候法老下了一个命令，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子都要把他丢到河里面，把他淹死掉。那摩西是被从水里面救出来的一个人啊，所以他的名字就叫摩西，因为他被拉出来。那我们读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我们请姊妹们先读。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来雨蜜之地。好，就读到这里啊。那我们读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这是神打发摩西去救以色列百姓的时候，那摩西问神说，他们问我说你是谁的时候，我怎么介绍你？那底下就是神对摩西的自我介绍啊，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那英文的翻译就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啊。然后底下说到神对摩西是说，你就告诉他们说，那个自有的，你就看所有的英文圣经啊，那个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神称他自己叫做 I am，全部用大写，我是，就是那位自有的那位神啊，差发他来。然后底下又介绍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啊。那就我们看翻过来读十八节，对不起，十八节在最后一句啊。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那第四章就讲到这个神又行了三样神迹，我们今天没有空讲啊，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那我们读第十节，神行了这么多神迹以后，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底下耶和华就对他说，是谁造人的口呢，等等等啊。然后十二节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他还是不敢接这个使命啊。底下神就向摩西发怒，但是还是差他去了。那我想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我们翻到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新约的323页，23节到27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这段话把摩西这一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告诉我们，就说到摩西是一个有看见的人，说到神开启他，虽然基督这个时候还没有来临啊，但摩西时代是在主耶稣降生1000多年以前，但是摩西那个时候就因着信已经看见了基督啊，所以他说他为了基督受凌辱，觉得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那么也说到他因着信心能够让他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弟兄姊妹，今天神无所不在，虽然我们看不见神，我们摸不着他，但是神一直在。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知道神在，他能够像摩西一样，他如同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神，而这个人的一生会不一样。当我们真的在信心里面看见的时候，整个人生不一样啊！我们最后读一处的圣经，生命记第34章261页，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第十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和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当然我们讲过摩西的名字叫做拉出来啊 ，draw out， 把他从里面拉出来。那摩西一生的故事真的就可以用这两个字来代表啊，他一生被神从各样的环境里面拉出来。那第一个，他被从仇敌的权势里面被拉出来。圣经上告诉我们，当神的选民寄居在埃及地的时候，而这一个图画就说到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的情形，好像很多的人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而世界的王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轨迹，凡是男孩子生下来还把他丢到水里面要把他杀掉，这件事情表明什么，他要灭种啊，不让他们有繁衍的机会。在今天所有主面前认真走主道路的，就像男孩子和圣的信所预表，当你在主的面前有爱主的心，当你在主的面前有得胜的心愿的时候，仇敌要做一件事情，他把我们给丢到水里面去，他要击杀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啊。那摩西的生命是被神从仇敌里面救出来的，他的名字叫做从水里面拉出来，他被神从仇敌的网络里面，从仇敌的破坏里面被救出来。而当他从小长大，就长大在王宫的里面，埃及是全世界那个时候最穷的一个国家啊，直到今天科学家都在那里钦佩啊，他们怎么可能在4000-5000年以前就造出金字塔来，那么伟大的建筑啊，那个 各种的力学，各种的角度，各种的那个聪明，简直是今天的科学家都望尘莫及。他们怎么能够在四五千年以前把一个金字塔那么高的造出来？所以他们佩服他们啊。埃及人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时他在地上是一个最强盛的国家，而以色列摩西不仅仅生在埃及，他就生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不仅仅生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啊！他在那个皇宫里面受到最好的教育。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他说他在埃及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在王宫里面他学会了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啊！摩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弟兄姊妹，他从小的环境是用一个王子一个身份在那里受教育，所以埃及最好的老师在这里教育他，埃及最好的学问都被他学去了。所以摩西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何等感谢主，摩西从小虽然生长在王宫的里面，但是他心却被神从世界里面拉出来，他在世界，但他心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虽然可以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是让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这摩西在王宫里面长大，刚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他虽然在王宫里面，但是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本。就在王宫里面你什么都可以有，但是最终犯罪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如果你良心里面你不去管他的话，你尽情去犯罪，那罪会带给你快乐的啊！你赌博，你犯淫乱，你做各样的坏事情，你如果里面没有良心的话，你会在这里面你觉得你很快乐。但是摩西他宁可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愿意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为了基督的缘故，他看为基督受凌辱啊，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被神是从世界里面拉出来的一个人，他长在王宫，长在充满了试探，充满了物质享受的环境里面，可是他的心向着神的百姓。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碰到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太爱主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常常赶不上去。今天地上一点点的诱惑，你就发现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啊？钱财的迷惑，一点点一些世界上的引诱，你就发现我们的整个心像个磁铁被吸去一样，我们整个心就卖给这个世界，一个鱼饵掉下来，我们整个人就朝着它而去，这个世界在这里诱惑我们。但是摩西能够生长在王宫的里面，但是他的心如同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主，他宁可受苦。所以当他到了40岁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起了一个意念，从历史上告诉我们，摩西非常有可能就接替了法老的位置，当法老的，因为那个时候承接王位的那个原来的那个不晓得是什么缘故，你记不清楚了，就是摩西是非常可能 接替法老的王位，但是他心里面却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心里面希伯来不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他心里面起了一个意念，他说我要去看望我的弟兄，他知道那一班希伯来人才是我亲爱的弟兄，我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他起来去看他们。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那一天去的时候看见埃及人在那里欺负他的弟兄希伯来人，那个时候在埃及的手下，这边人在埃及的手下当奴隶的所以他们这个埃及人可以欺负希伯来人。那天当他出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埃及人在那里欺负他的希伯来弟兄，他马上就出去打抱不平这个摩西大概长得高高快快的，两下就解决了，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他心里面以为弟兄们知道是神差他来救他们，对不对？他心里面真觉得弟兄们，你们应该体会到，我在王宫长大，我放弃了王宫，我今天来找你们，我只有一颗心愿意跟你们同受苦，我愿意跟你们一同想办法脱离这个埃及。但是弟兄们不领情，当他第二天碰到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吵架的时候，他就劝架，人家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一把把他推开来。那个时候摩西才知道他犯了大错，人家并不领情，而且他做这件事情他心里面害怕。他为什么害怕，弟兄们？因为法老一直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担心希伯来人造反，所以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来压制希伯来，来奴隶他们。而当摩西在这里打死埃及人去帮助希伯来人的时候，他整个身份暴露出来，所以摩西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在王宫里面，所以他做了一件事他起来逃掉。这是他头40年生活的结束，第二个40年生活的开始就是他逃到旷野里面去，他逃到了米甸旷野在旷野的里面，他40年的时间他在做一个牧羊的人。弟兄姊妹， 那第一个四十年，我们常常说摩西在里面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能够，我能够，我有能力。他做什么事情都有能力啊，他聪明，他说话行事都有才干，埃及一切的学问他都会，所以他真是一个有能的人。那这个真的没话说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碰到摩西，我们只好甘拜下风，这个人了不起。他如果活在今天的话，他是最好的 engineer 啊，他所有的电脑 network 什么东西他都会懂的，那我们可能赶不上他。但是摩西他什么都会。但是他第二个四十年开始的时候，他跑到旷野里面去，所有的雄心大志，所有在埃及里面一切的才干，对着那几只臭羊做不出来的。为什么讲臭羊啊？我跟文姐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开车经过旷野啊，看见那些牧羊人，那些羊啊又脏又臭的，因为根本没什么水。我们以为牧羊就是一片青草地上，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牧羊人带着这些羊到可安歇的水边啊，到青草地方，我们觉得那个牧人的头发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到以色列去看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旷野里面都是石头地啊，然后有的时候是荒漠，有的时候是旷野，然后就几只羊，一个牧羊人就坐在那边，在大太阳的底下完全没有遮蔽。那个向导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一定很稀奇啊，这些羊从哪里找东西吃？因为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就是一片荒凉的地方，就是石头地。他的羊他们就是有那个本事啊，他们能够从那个石头缝里面找到一点点的这种草的根啊，或什么就这样吃。他们根本没有像自由世界或是那种游牧区那个满地绿草，他们没有这些，所以那个牧羊人生活也很苦的啊。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就觉得以色列的牧羊人好苦，就在烈日底下曝晒，他没有地方跑，就要头上有一些包子或者怎么样啊，就这样整个旷野下雨，你也只好被雨淋，没有地方遮蔽的。所以摩西逃到米甸的旷野里面。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实在是对我们最好的哈。那个青草地上，让我们可以享受草。以色列的人羊没有这么好的命。那么摩西逃到旷野里面四十年的时间。弟兄姊妹，他眼睛所看见的几只羊，他不久以前他在王宫里面，他一出来别人可能跟他下跪，他一肚子饿了，一伸手人家把他端上最好的东西，他在那里他做什么事情都有人伺候他，而转眼之间他被放在米甸的旷野里面，一切统统没有，他的雄心大志没有了，他的才干抱负施展不出来，而他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对希伯来弟兄的爱被他们误会。他以为他能够为他的弟兄们做什么，他以为他的弟兄们应该知道是神差他来帮助他们能够逃离以色列，但是没有人接受他，别人甚至一把把他推开，谁立你们做我的首领啊？这件事情对摩西整个人一个大的打击，他认识了一件事情，我不能够啊，认识了他自己的有限，认识了他自己的无能。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啊，对基督徒，对今天的你，对今天的我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功课，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是一件很残忍的功课啊。从人的角度来讲，你有这么多的抱负，甚至你爱一个人，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你觉得你可以把你的家弄得很好啊，或是带着一个盼望进入了礼堂，你觉得我要建立一个最好的家庭，而你从你能啊，从你盼望，你愿意，到最后有一天你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发现说今天碰到一个问题，碰到一个困难是你不能解决的，那个心里面的痛苦，那真是一个痛苦。很多的时候我们学的报复，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身体的疾病或者一个大的打击临到你的身上，通通没有了，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一再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件事，神要让我们认识，把我们从我能带到我不能的里面，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功课。但是弟兄姊妹，这却是一个蒙福的功课，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这是神的 preparation， 神的预备的工作，而神第二步要做一个更大的工作，要把我们从我不能带到让我们认识神能够。所以要认识我不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就像我们连服事上面，我们常常都会这个样子啊。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够做什么啊？你觉得你这篇道曾经讲过，那边又请你要讲这篇道，你觉得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讲。等到你那天去讲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讲不出来。你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服事，如果你离开主，你不能够做什么，真的，你可以讲得再好的一篇道出去，你发现没有果效，你发现圣灵不祝福你就没办法。所以我们神常常要我们学去谦卑，知道不是凭着我能够做什么。像 Billy Graham 啊，格里汉博士，这个等于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 从被他传福音得救的不知道几百万人啊。那他有一次他被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讲道，来了几千个人集中在那个礼堂里面，一大堆的 PhD 啊，一大堆世界上最有名的学者坐在底下。那天格里汉去讲道的时候，他也穿着博士袍，戴着博士的帽进去讲道啊。他预备了一大堆，花了好多的时间，预备了各种的哲学思想，用了最好的 terminology 进去。当他那天讲完一篇道下来的时候，在格里汉这一生的里面，他很难得有一次聚会。而他预备的那样子的丰富，结果一个人都没有得救。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圣灵光照他，他在主的面前悔改，他把他所有预备的奖章统统放在旁边。第二天他去用最平时最简单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出去，而那一天出去的时候，一大堆人站起来救，他们接受耶稣，他们愿意悔改。弟兄姊妹，今天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立的志向不是凭着人的聪明智慧，不是用高言大志，我们只有传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今天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但是这个我们都要学，从我能我能到我不能，因为什么，这是一件要学的事啊。所以在婚姻上，在事业上，我们都要学。很多的时候我在公司里面让电脑那个大家在开 status meeting， 老板有一个问题，这件事情交给我，问我多久。有时候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跟老板 promise 说今天下午就给你啊，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回去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出来，结果发现自己平常一做就做出来的，那天就是怎么做就做不出来，左找 bug 右找 bug， 就是上电脑啊，到最后才会谦卑下来说，主啊，赦免我啊，你说主，求主帮助你，连在电脑你在你的工作上你都需要神让我们学谦卑，因为神没有太多的机会让我们学谦卑了，我跟你讲。所以每一个环境里面，神也只好制作一些环境。所以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上，甚至在我们带领孩子上，我们都需要学谦卑。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得很好，就有一天发现孩子在外面有问题，神也让我们学谦卑。我们以为我们一定可以组成一个很好的家庭，在家庭上我们失败，我们也要学谦卑。所以每一件事情，第一个，神在摩西的身上借着他的经历来开启他，让他看见他不能够。所以这40年的里面，把摩西整个的心，那个雄心大志，通通磨光光，磨得一点不剩。40年时间，弟兄姊妹，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40年的王宫，而40年在了不拉屎的地方啊，跟几只臭羊在一起，要过了40年的时间。等到过了40年以后，我说到这个第二件事情发生了啊，神有一天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所以第一次借着摩西的失败，而这世界的异象，神向摩西启示。那这一天，摩西在旷野里面放羊的时候，他突然看见远处有一团荆棘起火燃烧，而当他再仔细一看的时候，因为原来在旷野里面荆棘起火燃烧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都干嘛，非常干，所以天气热一点的话它可能就起火了，但它不至于蔓延成大灾，因为以色列地都是一团一团的，中间都是空地啊，所以不像加州一烧整个树林几千 acre 的烧掉，那那边的话就是一团一团的烧完，你可能就是那一团烧完。那天他发现最近，他再仔细一看，那个火一直在那里烧，但是荆棘却一点没有烧毁，还是那里。那摩西发现不对劲，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就他想要到前面去看。而当他往前去看的时候，神从荆棘的火焰里面对摩西说，你不要进，你不要靠近，这里是圣地，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摩西那天才在这个意象的里面他遇见了神。那神借着这个意象向摩西说什么呢？在这边有两件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那我觉得这两个意义其实我相信都是神愿意让摩西看见的。那第一件事情，火在这里燃烧却没有用到荆棘，荆棘说到我们天然人的个性、生命跟一切的才干，像一根刺一样，那个荆棘一样充满了刺，而且没有价值的荆棘，没有人把它拿回家去当做装饰品的荆棘，没有人把它带在身上当做装饰品，因为荆棘是一个最卑贱没有人要的东西。那第二个，荆棘上面都是刺，这两个点都说到我们天然人生命的个性是那样子的卑贱，而且那样子的蛮刺。而那一天当圣火降在荆棘里面燃烧的时候，荆棘完全没烧着，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功课啊， 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工作完全不用我们天然人任何的一点才干，神完全不用。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可以让神做什么，我们可以燃烧自己啊，那个让神得到荣耀。 No， 神完全不用我们旧有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像荆棘一样，是被弃的，神不用的啊。那个圣火的燃烧完全在于他的自己，神的荣耀从荆棘里面显现出来，而一点点都没用到这个境界。而第二个意义说到我们在新约里面，我想我们新约来看就更清楚了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在大灾近前的奥秘，他说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荣耀的神在我们这个荆棘的生命的里面，他要被彰显出来。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荆棘的生命，我们不能为神做什么，人也不愿意来靠近我们，但是今天荣耀的神却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好，一面让我们认识我们不能，但是另外一面才把我们从不能带到他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积极，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个积极的神。今天如果你在走第一步第一个阶段，慢慢去体会去经历你的不能的时候，你不要灰心，那个过程不舒服我们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经过。那我们能够越早在主的面前服下来，你就能够越早缩短那段的时间，而让你能够进到第二个阶段，怎么样子从我不能真正开始经历神能够。因为神要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荣耀的神他自己要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他的荣耀要从我们里面出来，他一切他的丰富他的恩典要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本就的时候我们被带到一个局面的里面，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能啊。所以像我这个礼拜五讲到穆迪啊，穆迪他得救以后，让大西洋两岸大有上百万的人因为他传福音得救，他真是一个神重用的一个仆人。那他自己 身材高大200磅的一个人，非常快的一个人。那么他信主以后呢，那么主呼召他出来做传道啊，就是传福音的工作。那在见证里面告诉我们，当穆迪第一次站讲台的时候，他那个高大的身体，他在讲台上一站起来，他居然发现他两脚在发抖，他全身抖个不停，紧张害怕的要命，然后嘴巴也发抖，整个脸就发红，他就一句话讲不出来，他就整个人就非常的尴尬啊，整个站在讲台上不知道干什么。而这个时候仇敌在他里面说话，他说你何必当傻瓜呢，你何必自找苦吃呢，自取羞辱呢，你何必去当这个傻瓜呢。但是当穆迪下来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祷告，主既然呼召他，他的主啊，我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你来。神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帮助他，他就每一次的讲到他的祷告主，他凭着主靠着主。而后来你发现神这样子的状态，上百万的人因为他传福音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到现在有几个人从我们手中因为我们传福音得救，我们真的是羞愧，对不对？跟他的度量我们不能比。但是你看他起来被神用的时候，他是那样子一个没有用的一个人，他自己承认他没有用，他原来不过是在鞋店里面做事的一个人，他什么都不会，但是神用他。所以神要把我们从不能的里面带到他能。我记得以前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回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个见证啊，那个欧马弟兄，那他是阿根廷大复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key person， 他们把这个复兴带到整个阿根廷啊，让教会得到复兴。那有一次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就是他有这个神医的恩赐，他能够为弟兄姊妹按手祷告，让病能够得医治啊。那他有一次在聚会的里面，神突然在里面感动他，叫他说请在场的，因为在场一个上千上万的人，就是好几万人听他讲道，他说叫他去呼召那些所有头有问题的凹凹凸凸就是头长得很怪的人出来。他主这样要求他的时候，他说主啊，天下有这种人吗？主还是这样感动他，他就只好开口，他说我们在座有任何人你的头长得奇奇怪怪的，不管是凸出去或者凹下去的，请你们出来。所以他以为没有这种人，就一讲完好几个人出来，一看果然就是有这种人，有的人就是脸上长得瘤，有的人就是撞车祸然后头凹下去，用一块金属 薄片当做头壳，各式各样的人就在那边，他整个愣在那边。他就说主啊，你把这些叫出来你要我干什么？他说神，你怎么会对这些人有兴趣，你怎么把他们叫出来？所以再叫他为他们祷告。他就说 我怎么为他们祷告。但是他是一个有神医的人，他见过神医，他自己知道神的能力绝对不是凭着他，他就奉主的名为他们祷告。 把他祷告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他凹下去的头就这样长起来啊。有一个小女孩子，她根本没有耳朵的，然后她眼睛看着那个耳朵从她这边长出来，而且在长的时候那个声音她就听到。她当她看见的时候，她整个人被神的那个 creating power， 神创造的大能一下子打倒在地上。她自己为他们祷告，她自己都倒下去。她说我倒在地上半个小时我起不来，让我已经遇见了一个全能的神，这么伟大的神的真理。而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我们怎么可能叫一个人耳朵长出来？我们怎么可能叫一个头凹下去的头 back to normal？ 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那天神借着他做了这件事情，神让我们从不能的里面看见只有在神凡事都能够。那这是讲到神，你说这样子的事情在我身上没有遭遇，穆迪那样子讲到的情形在我生活里面也没有遭遇，但是到我们生命里面一样有很多的事情，神要把我们从我不能带到我能。从前你不能够爱一个人，但是今天神可能把那个度量给你的时候，让你可以爱他。所以从前有一个人，他为了他家里面的一个世仇啊，那个仇人害了他们家整个家里面愁云惨雾，他立了心志，他找到他，他要报复的啊，到处找找不到，因为那个人逃走了。后来有一次，他在一个外地很远的一个地方，他已经后来信主了，他去那边参加一个波饼聚会。他在薄饼聚会祷告，抬起头来一看，看见他的仇人进来，完了之后他整个心里面沸腾，我找了这么多年，他现在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居然出现在教会，居然出现在薄饼聚会的里面。他心里面马上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去报复他，总算找到了。可是当他在薄饼聚会里面的时候，基督的爱浇灌在他的里面，神的爱折服他。他原来一直跟主抗拒，他说不行，他害了我们全家，害到这个地步，我怎么能够不报这个仇？但是基督的爱一直在他的里面，一直在他的里面，导致他在主面前哭泣。他说：“主啊，主，我不信，但是我愿意赦免他。”神的爱充满他。所以会后他走到那个人的面前，那个人是吓了一大跳，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他。但他告诉他：“他说我本来今天要跟你报仇的，但是主的爱在我里面折服了我。”他们那天两个人和好，那个人也跟他道歉，也亏欠。那他们两个都在主的面前已经成为信主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过不去的，不肯饶恕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做一件事，别人一讲话就激动我们，但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所以前一阵子一弟兄讲到台北，我父亲也讲过，那一对夫妇啊，当姊妹在美国信主回到台湾去的时候，她的先生那个时候还没信主，简直不敢相信她真的信主。那她想要试试看她信主怎么样啊？那这个先生有两个专长，一个就是作曲做得很棒，那另外一个专长就是会刺激她的太太，让她太太生气的。所以她那天回来看她太太真的信耶稣了吗？她就想尽办法想要刺激刺激她，所以她就弄了各样的方法去 provoke 她的太太。她就发现她从前如果这样子 provoke 的话，他太太有点像个母鸡一样，又胀得满满的跳啊叫啊生气的啊。他那个弟兄后来就说，他说我后来去 provoke 他的时候，他都好像去弄针去扎一只死鸡一样，他都不动了。怎么去刺激他？他是安安静静的啊，还是爱他，还是那么温柔。所以这个弟兄整个心受了震动。后来弟兄说，我要跟你们到教会里面去看看怎么回事。他就跟着来到教会里面，那后来他就信主了，整个家信主。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行，被带到一个地步，他们婚姻根本已经破裂了，常常吵架，整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神进来，当你人真正不行的时候，你服下来，你让神进来。在人的这一面，神要我们 let go， 不要再去争取，不要再去挣扎，不要再去要求什么，但是不要光停在这里，底下对着神这一面，我们 let God， 这是弟兄们常常讲的一句话， let go， let God， 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在我们手中一切的东西，我们所抓的，我们所有把握的，我们所坚持的，我们所认为是我们的权利的，神要我们统统 let go， 放下来。但是这个放不是一个消极的放，我们还有第二步，我们 let God， 让神来做。那弟兄姊妹，神在摩西的身上做的事情啊，他在四十年旷野放羊，把他手中所有的雄心抱负计划通通放下来。但是过了四十年以后，神在荆棘里面向他显现，那个时候显现的时候，摩西一点把握都没有，到从前的话他一定马上就去了，对不对？神怎么样子显现，怎么样行神迹，他都没有办法， 他说我是素日是不能不善言的人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连神已经告诉他说，是谁赐人口才呢？他说我必赐给你口才。他还是说，神啊，你要差遣谁就差遣谁。从前神没有差他，他就自己认为 I am the one， 我就是那个神要用的人啊。弟兄们也应该知道是神差我来救他们，所以就是非我莫属，对不对？他那个时候那么有把握，他也真的从人来看，他真的是 qualified 啊，王公长大的，应该是阶层王位的人，而且说话心思都有才能，学会了一切的这个才干。但是当他自己以为是的时候，神没有办法用他。而当他整个人垮下去的时候，整个人totally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神才能够用他。这件事情跟我们在地上所学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简直是开玩笑，因为整个世界里面给我们一个观念是，你一定要有 self confidence， 对不对？你一定要有自信啊！你要能够相信人定胜天。所以以前这个拿破仑啊，我最近好几次举拿破仑的例子。这个有一次拿破仑率领大军去打苏联的时候啊，打到苏俄边那边去，就有一天晚上，这个拿破仑起来巡营啊，他亲自巡逻，他就听到军营那边有一个人在哭，他就循着声音就走过去，他发现一个士兵在那里哭，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他想家。”拿破仑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拿破仑。”拿破仑一听大生气啊，你怎么可以叫拿破仑？他说：“拿破仑从来不会哭的啊，拿破仑只有得胜啊，只有把握，只有得胜，不可能有这个软弱跟失败。”他说：“你明天开始，你给我改一个名字啊，不准他叫拿破仑。”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原则就是这样子，而是 self confidence 啊。就我们知道他在苏联那一场打败了，对不对？回来以后不久在这个滑铁卢又被威灵顿将军大败啊，整个拿破仑就垮掉。人可以对自己一直有把握，一直有把握，但是有一天你会垮下去的。那另外一个伟大的将军啊，麦克阿瑟将军，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他。那美国也是难得几个五星上将的啊。那他1941年到1951年在太平洋战区这个率领盟军这个打日本人。那么在1945年的时候，他在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里面被这个日本人炸呀、攻击的非常的凄惨，那非常的危险。你看在他那一段艰苦的日子里面，大家后来去读他的日记，他说不管人相不相信，而我每一天我一定从祷告开始，在我晚上临睡以前，而我一定要把我今天该读的圣经读完，而且我一定在神的面前祷告，以便我能够从他面前得到怜悯，得到从属天来到的能力。麦克阿瑟将军一样，两地上的人，但是一个是信神的人，一个是不信神的人。所以听说这个麦克阿瑟，他以前在西点军校读书的时候，他是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的啊。有一次考试的时候，这个教官出了一个题，就是 situational 的一种 test， 就是突发一个事件，要他们怎么去 handle。那个教官就出了一个题目给麦克阿瑟，他说假装前面有一个海港啊，现在这个使命交给你，要叫你去攻打那个海港，然后把那个情形讲完，你现在告诉我你要怎么办。那个麦克阿瑟将军就站起来告诉他说，他说我第一件事情我先跪下来祷告我的神啊，然后底下太太说出他我要怎么样去做那个作战的计划。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就不太能够就觉得他这个太 religious 啊，那这个好像是理论派的这样的讲法，跟他真的在打起仗来的时候，他真的常常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知道他需要神的怜悯，他知道需要上头来的能力来复辟他。那弟兄姊妹，神不是要我们没有信心，神只是不要我们有自信心，神要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的身上，那这个信心是牢靠的。所以很多人对基督徒有个误会，觉得基督徒都不长进，不追求，没有骨气，不上进啊，什么事情都放弃。其实神让我们放 ，let go， but it's let God。我们神不要我们有 self confidence， 而要我们的 confidence 是建在神的身上。这是神要摩西做的。所以当摩西被神这样预备的时候，他才可能带领了几百万的百姓出埃及，面对那么多的困难。而一路上缺这个缺水缺食物，一路上仇敌的搅扰，一路上有那么多的困难在旷野的地上，但是摩西学会了一件事，这一切的事不是平常能够做，只有靠着那上头来的力量。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借着摩西在埃及地向法老和埃及的全地一切的臣仆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 又在他百姓的面前显大能的手持那一切可畏的神。弟兄姊妹，神这个时候可以使用我，而借着他成就了那么伟大的事。那底下他的这个见证，这个神跟他介绍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今天我们所交给的，我们 lay God 这位 God 是一个 I am who I am， 他是一个全能，他是一个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你所有的需要在他面前都得着。你说我需要喜乐，神说 I am your joy。你说我需要爱，神说 I am love， 我就是爱。你说我需要 patient， 我这个丈夫没有 patient 了，主说我就是忍耐。 I am who I am， 你一切所需要的在我里面你统统找到。当你带着这位神的时候，你路上还缺乏什么？当你还带着这位伟大的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你还怕什么？真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自我介绍。 I am who I am， 你就告诉他们，那位叫做 I am 的 has sent youto them， 那位称为我是的那一位派我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好像手中拿了一张空白支票。我以前常常讲说讲的空头支票，这个国太久不讲，讲错了。空白支票，神已经签好名，随便你签，你需要的你可以从神面前来支取。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一个国王，当他这个结婚几年以后，他喜新厌旧，想要换一个皇后啊。所以他有一天就跟他的这个太太讲，他说我想换一个皇后啊。那个皇后当时心里很难过，因为他非常非常爱这个国王啊。他倒不是爱他的财富，他就是爱这个国王。后来这个皇后要被他打发回乡之前，这个皇后就摆了一个宴席，请这个国王一起来吃。国王在宴席上当然也有点舍不得这个皇后啊，但是因为他是做王的嘛，这个古代他想要换个太太，他就觉得他可以换。后来这个国王就跟这个皇后给他一个 promise。他说皇宫里面任何一个你最喜欢的你可以带走。然后这个皇后就谢谢他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喝酒吃饭，就跟那个皇后那个国王那天喝得酩酊大醉啊。等到这个国王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居然是不在王宫里面。他再一看，原来他住在这个皇后乡下的家里面啊。他说这到底怎么回事？那个王后就告诉他说，昨天晚上陛下曾经 promise 我可以带走王宫里面我所最爱的他说我心里面所爱的只有陛下你自己，所以我把你给带回来了这个皇帝一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就打消了他娶另外一个 queen 的意念，就把他带回去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那个比得上我们的主自己。真的，当你得到主的时候， He is the one I am who I am， 你所有的需要在他里面得到满足。他是那位全能的神，他是那位得胜的神，他是那位满了爱的神，他是那位满了智慧的神。今天到底在你生命生活里面你缺乏什么？缺乏能力吗？他是你的能力。你缺乏信心吗？他是我们的把握。你觉得你缺乏忍耐和爱吗？基督是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说你去告诉他们，这位神，这位打发你来的神，他有一个名字叫做 I am who I am， 耶和华是他的名，直到永远。耶和华亚伟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这位自由拥有的神打发我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底下说到啊，那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希伯来表示过河的意思啊。今天神不仅仅把爱给我们，他住到我们的里面，他自己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 I am who I am 的这位神跟我们在一起，而他是那位称为希伯来人的神，一切蒙召者的神。他把我们从世界，从拜偶像的地方呼召出来，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旨意，他要把我们带到 promise 那边，他要在那里建造他的国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过河的人，我们都是希伯来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不仅仅把这么多的恩典给我们，把他自己给我们，他才能带领我们走一条荣耀的道路。就跟当初他呼召摩西出来一样，要把他们带进 promise 那边。当我们一跨过那条河的时候，我们这一生的道路，我们将来的前途，我们整个价值的观念通通不一样。过了那条分别界限，我们是希伯来，他是希伯来人的神，我们都是希伯来的子民，我们都是过河的人。所以这个能够改变我们这一生在地上生活的方向，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将来永远的结局。所以从前有一个记者，他到印度里面去，他去那里访问，他到了一个麻风病院里面去，他看见那边有宣教士啊， 在你那个麻风病院收集这个人最怕的麻风病人，啊，他们在那里喂他们、养他们、弄药去擦他们、擦洗他们的这个麻风的伤口。那个记者看了就觉得很恶心啊，他说这种工作你一天给我100万我都不肯干。宣教师回头看看他，笑着告诉他，啊，这种工作如果说是为了1100万的话，我也不干。他们里面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整个价值的体系不一样，他们知道他们活着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过一个过河的人，知道我们不仅仅知道神在我们里面，他能，而且他是，而且他带领我们走荣耀的道路。这是神在摩西他中间这一段40年开头转变成把他从我能带到我不能，而第二件事情在意象的里面和神在启示的里面，让他看见从我不能把他救出来到神能够，啊，摩西的一生两个大的 turning point， 一个从他的失败的经历里面得到启示，一个从意象的里面，从神圣灵的启示的里面，让他看见他说信到你是怎样的神。I am who I am， 这个伟大的神今天在呼召我们，但愿我们的相信把我们所有一切的困难、一切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都带到主的面前，告诉主说，主，我虽然不能，但是在你凡事都能。